美国总统川普视察美国中央司令部总部，这是川普上任后首次高调视察军队。
美国近百家公司、两家州政府和两位前国务卿向联邦上诉法院提交论辩材料，反对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
俄罗斯要求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就星期天采访川普总统时有关俄罗斯总统的言论进行道歉。中国时间2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哎，平章，昨天晚上有没有看这个超级碗比赛？
当然，这是美式足球的顶级大战啊，而且被很多人戏称是美国的春晚，因为在美国几乎家家户户都看。
没错，不过呢，实际上对美式足球感兴趣的人是看这个。在周末的时候还有一场是司法大战，那就是关于川普总统的这个旅行禁令的这个司法大战。
这场大战可以说从上周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关注相关的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访问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总部，并对美国军人保证说，他将全面的支持军队。川普与士兵共进午餐后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对北约表示了坚决支持，但是说我们只是请求所有的北约成员国全面的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他还谴责伊斯兰国在全球展开种族大屠杀战役。他没有具体的提到他在过去一个星期签署的限制移民入境的美国行政令，但是他说他一直并将继续努力把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挡在国门之外。川普在访问中央司令部期间还将听取汇报，这是他一月上任后第一次对军队的高调访问。
美国有近100家公司、两个州政府和两位前国务卿已经向位于旧金山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论辩材料，反对川普总统对7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颁布的旅行禁令。星期一，包括前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莱特在内的著名民主党人要求法院继续阻止旅行禁令的实施。他们称川普的旅行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力。这些民主党人不同意川普的旅行禁令会提高国家安全的说法。他们说，我们认为这个旅行禁令不会让美国变得更安全，并且最终会破坏国家安全。此外，星期日晚间有97家包括苹果、脸书、谷歌、微软和推特等硅谷巨头在内的科技公司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的陈述书，支持反对旅行禁令的诉讼。上周五，美国华盛顿州地区法院法官作出裁决，暂时阻止执行川普关于禁止7个国家的难民和其他人入境美国的行政令。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拒绝了川普政府提出的恢复旅行限令的要求。
在星期天举行的美式足球超级碗比赛上，播放了一条谷歌声控产品谷歌家庭助手的广告。这一广告的播出给许多这一产品的用户带来了意外的麻烦。这条广告意在展示这个产品的功能。在广告上，一个用户说，好的谷歌，打开客厅的灯，好的谷歌，关掉音乐。结果这些指令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家庭发生了作用，各家的家庭助手随着这些指令开始行动。现在声控装置越来越受到欢迎，网上零售商巨头亚马逊也在推出一种类似的装置，这种装置的名称是回音。到目前为止，谷歌还没有就这条商业广告发表评论。
刚才提到的在星期天举行的美式足球超级碗比赛上播放的这条谷歌的广告，这个广告的播出呢，给许多这一产品的用户带来了意外的麻烦。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电脑特技、大牌明星，再加上些搞怪元素。 为了让消费者乐呵呵地掏出腰包，今年的超级碗广告商绞尽脑汁。
Can we remove the masks? Just take them off. How can we be a secret? How can we be a secret society if we can't keep all of our secrets?
那么广告费用呢？
比去年稍多一点，一般呢费用都会上升。我们说这是$500,000买30秒的广告。
不过，能确保这些钱都花得值得吗？
人们会觉得超级碗的广告位置肯定竞争激烈，因为超级碗拥有巨大的观众群，全年最大的观众群之一。不过，很多公司开始退后一步，仔细看看这些投资，计算一下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
Looking at the investment, sort of crunching the numbers. 广告商知道，他们真的只有几十秒钟时间来打动观众。
一个好的超级碗广告有很多元素，其中有一些元素是特别重要的，幽默、伤感、怀旧等创意因素，再加上一点性的元素。
Clean enough?
这些广告应当是有趣的，能拉近观众，而且能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人们愿意分享这些广告。
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广告之一就是啤酒制造商安海斯布希公司的广告。公司说这则广告是去年构思的，不过如今可能显得更为切合时政。在这则60秒的广告中，安海斯布希的创始人之一阿道夫布希在1850年代从德国坐船来到美国，几经周折之后遇到了同为移民的另一位创始人艾伯哈德·安海斯。广告结尾词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的梦想，这就是我们喝的啤酒。美国之音拉法埃莱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俄罗斯还有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摩擦甚多，不过身为国际大国，美国政府一直在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网络秩序。在另一方面，美国官员认为来自俄罗斯跟中国的威胁仍然不可小觑。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做详细的介绍。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耀毅，这里面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稳定的国际网络秩序。那么美国的官员认为所谓的稳定的国际网络秩序应该包括哪几个方面？
是平常今天我去参加这个智库叫做卡内基基金会所举办的一个智库的研讨会。那么在会中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网络安全办公室副协调官，他的名字叫做米歇尔·马尔寇夫呢，他在会中上就说了，他说他常常遇到这个中国或是俄罗斯的外交官员跟他谈到所谓的网络战。不过他认为说呢，今天网络战其实并不一定是美国要来谈论的重点。美国希望做的是说，身为一个这个美国世界大国，他能够建立一个很健全的、稳定的世界的网络的秩序。那么呢，他提到说，这个网络秩序讲其实在和平时期大各国要来遵守的一个规范。那么至于这个规范呢，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尔寇夫他怎么说的。
But we're not seeing a lot of warfare. What we are seeing is a lot of malicious activity that's very destabilizing. So the goal here.
我们并没有看到网络战争，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导致不稳定的恶意行为。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网络秩序。我们要促进国际规范，以及各国的行为要负责。我们透过长期努力建立三个规范：第一，不能攻击关键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第二，不能攻击修复与重建的设施；第三，举俄罗斯网络攻击爱沙尼亚为例。如果黑客攻击是来自你国家境内，你要帮助受害的国家，这些规范都被接纳了。
在这个会上是这样说，那么他其实也提到说呢，他说其实美国今天在这个网络的政策上呢，并不是很早就开始了，因为美国一直担心说，如果政府介入了所有的网络空间的一些规范的话，人民会 freak out， 人民会紧张，就希望哎，政府是否在偷看我的网络啊，看我上了什么网站。所以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一直很保留的，一直就是到了刚才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俄罗斯用网络攻击了爱沙尼亚之后呢，当时他们是攻击了他们的国会、他们的教会，也攻击了他们的银行、媒体等等，都遭到俄罗斯黑客的入侵。结果呢，美国政府在那个事件之后发现说，哎，美国的民众对这个没有很大的一个反感，反而是认为说，可能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网络力量。因此，美国政府才开始从2007年之后，才开始在网络安全方面做了更加的多的这个努力。不过呢，他也提到是说，虽然他讲了所谓这样的规范，不过这样的规范其实是大家互相同意，就是说君子之协定啊，那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约束力。因此，他也承认说，如果这些国家真的有恶意的这个倾向的话，没有办法阻止你。所以，他今天在会 会上的时候，他其实也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比喻，他说就像如果你今天拿了一份合约在中国还有俄罗斯的面前晃的话，他也不会理你。所以他有时候也希望说美国政府可能在某些程度上面还是要强硬一点。
对，尤其需要国际合作。好的，谢谢耀仪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川普总统说加州已经失控了，他星期天的时候对福克斯新闻网还表示，如果加州宣布要成为难民的避难所，那么要停止对加州有关移民项目的联邦拨款。自从川普竞选成功，特别是正式就任以来，有关加州独立的风闻不断。中国媒体则表示不满川普当选总统，加州要求独立，那么是他们的标题了。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说一说加州的独立。来，欢迎海涛。
哎，你好，林森。
川普总统就任以来，就是加州可以说是总是和这个总统对着干了，总是和他对着干了。那么他这个主要的分歧，就是说加州的地方政府和这个联邦政府的主要分歧到底是什么？
有很多这个分歧，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在移民的问题上。你看最近呢，川普总统对移民有他做了好几个总统令，那么加州呢，他们一直就是说对移民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因为我在加州当了几年记者，当时他们就给那个加州那个不管你移民非法移民还合法移民，他就给你驾照。而这个呢，在美国各州当中是不多的。他们要求就是说对移民要好一点，就是。因为加州有很多，你知道，我们从墨西哥过来的拉丁裔的这些移民，帮助加州的葡萄园了啊，是柑橘园了啊，就是做很多农业方面的工作。所以加州呢，对他们主要是和联邦当局呢，就是在这个移民政策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加州是民主党的这个大本营，他们呢有好多那个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注册党员，在那个投票问题上，他们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而反对。川普，特别是川普这一个月以来呢，加州各种动作连续不断，但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如何对待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和态度上。
加州是这样，实际上这个纽约市啊，实际上也是这种情况。我在纽约市生活过许多年，当时的纽约市长就有行政令，就是说呢，说纽约市的警察或者是纽约市的政府人员，就是在执法当中，你发现了这个当事人的非法移民身份的时候，不得向
联邦移民当局
去举报。
对对。
那么这个加州，那么现在说要独立，当然加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州，那么它的这个总产值，所谓 GDP 可能是比一些小的国家可能还要
超过世界上
很多国家。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加州提出独立，它有什么样的依据或者有什么样的资格，它可以提出来独立？
严格的讲，就是资格非常严，有门槛，但是这个门槛非常严。为什么呢？按照美国的联邦的宪法呢，你各州，你如果哪个州想独立，比方说拉斯维加斯或者夏威夷或者是德克萨斯，你想独立，必须要有2/3的这个参议员和众议员，联合同意，还有50个州，有38个州以上的州同意，你才能这个修改宪法。因为宪法里有一条不许这个独立，那么你才能修改宪法。这一条门槛就几乎限制了，就是各州的想独立的。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加利福尼亚不是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人试图独立，也走这个程序不行。德克萨斯州有人试图独立想走这个程序，但是一般都碰到这个联邦这一级的话，他就还有各州这个级，他就这个就挡住你，你就无法再往前走了。现在加州有人呼吁，就是他们有这个组织，就是呼吁我们大家公民来签名，联名签名，然后推动这个什么这个加州独立这个运动。但是他们签名可以签名，就是签完名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还得到国会、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这一级，还得经过38个州的这个同意，你才能继续推动这个。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但实践当中就这么多年了，有人想独立，没有一个独立成功。
那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的它的这个伟大或者美妙之处就在于，就是说这个独立你是可以提的，至于能不能独立那是另外一回事，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你提出来独立，不会有人说你是卖国
或者
是叛国等等。
对。
那么说到这个，就是中国刚才提到中国媒体对这个加州独立的这个报道，刚才我们说的它是这个标题
是
你怎么看？
他们那个这是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它就是加州人民想独立，它援引了很多例子，加州州长的讲话怎么怎么地。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谈到这个美国，有很多人说是夏威夷离那么远，而且收回来的很早很晚，夏威夷应该是独立。还有人说是什么想 让台湾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等等等等，你涉及到这种就是说法，他有这种说法。但是中国呢，他一看到这个美国，因为中国有台湾问题，还有这个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他一说到这个中国国内，他认为国内的这些独立问题呢，他尽量少谈。他一说美国，美国你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大家都应该看看你如何处理这个独立问题。但是中国的媒体他忽略了一点，就是说美国的宪法通过了，就是不允许你独立。你要想修宪，这个门槛非常高，200多年来很难这个修，把这个宪法给它修改。你可以就加一些，大家都知道一些附加案、修正案，但是你不可以把这个本来的条款给它修改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努力了，很多人试图了，但是没有一个就是能够真正的把它走到这个联邦这个层面来，拿到参议院，拿到众议院来讨论，交给38个州，交给50个州当中，交给38个州来讨论，让3个州同意。你这种情况的确是一个州的独立努力也没有实现过。
嗯，好的，谢谢海涛。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演播室。
川普提名特里·布兰斯塔德为下一任的驻华大使。他担任爱奥华州的州长长达23年，却从未参选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官职。他不说中文，也算不上是中国通，却被中国的外交部称为是中国的老朋友。那么布兰斯塔德有什么样的优势来担任这一要职？他对这一任命又有怎样的期待呢？近日布兰斯塔德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专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Security experts are racing to fend off potential attacks from a new cyber threat called shell shock, also known as
Mr. Governor, President.
布兰斯塔德州长，川普总统曾经说，没有人比您更懂贸易了。在您看来，美中贸易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We sell a lot of Iowa products like soybeans and pork in China. We've seen the
爱奥华向中国出口很多产品，比如黄豆和猪肉。我们看到了贸易的增长，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建立在友谊与信任基础上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克服差异，共同协作，创造一个让两国实现双赢的局面。川普总统写过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最好的交易是让两方双赢的交易，这也是我希望促成的。我和中国有一段长时间的友谊，这是一个优势。习近平主席于1985年在我的第一个州长任期访问爱奥华，我们的友谊是长久的。
To Iowa in my first term as governor in 1985, so we've had a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您认为川普总统的政策会给美中之间的贸易增加障碍吗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Well, obviously he was elected because he wants.
显然，川普能够当选是因为他想改善美国的经济状况，创造更多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但我想，我们有机会一起合作，进行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的贸易，这也是我想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川普总统认识到，由于我和中国友谊深厚，我是能够帮他实现这个目标的人。
Friendship with China, that I'm a person that can be helpful to him in his endeavors to do that.
You have been the governor.
您当了20多年的爱奥华州州长。
23年。
23年。那么您赴中国任职的话，您会留恋爱奥华的哪些事物
？Most about Iowa.
Well, I think it's the people. I go to every county in Iowa every year. I love this.
我想这里的人，我每年都会到爱奥华的所有郡县访问。我热爱爱奥华。我在一个农场上长大，我了解这里的人民，热爱这个地方。当习近平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他就来到爱奥华。爱奥华人民对他非常友好，这也让他爱上了爱奥华。他把爱奥华的人民称作他的老朋友，所以我希望这段友谊能帮助我们促进美中关系的进展。
Some people describe you as humble.
有人说您谦逊，也有人说您有野心。您认为这两点矛盾吗？哪一个更贴切
？Well, to be governor, you have to be ambitious, but I'm a humble Iowa farm kid.
要做州长，你必须要有野心。但我也是一个谦虚的爱奥华农场上的孩子。昨晚我和亨利·提皮一起庆祝了他的90岁生日。他是个非常成功的人。爱奥华大学商学院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也是个爱奥华的农民。他在农场上长大，年轻时非常辛苦。他是个很谦逊的人，但也很成功。 爱华人欣赏谦逊和努力的品质。习近平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下乡，很辛苦的工作，他了解农业，所以我想我们有共同点。我希望这会对我们两国起到帮助。
He understands agriculture, so I think we have some things in common, and I'm hopeful that will be helpful to our countries.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担任下一任的驻华大使，您的优势和劣势都是什么呢？
Well, being the ambassador i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go to China, where people know.
作为驻华大使到中国，人们认识我，也把我当成是中国的朋友。这是我的优势，我的挑战是要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我们需要寻找共同合作的方式。
在您担任大使期间，您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什么呢？
Well, the priority for me is to grow the economy.
我的首要考量是推动经济发展，为爱奥华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的出口机会，同时也帮助中国繁荣发展。
州长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了，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俄罗斯要求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就星期天采访川普总统时有关俄罗斯总统的言论进行道歉。川普总统签署的总统行政令为何引发抗议？美国优先的战略和总统行政令是否有益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好，欢迎回来，带您关注回顾刚才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视察美国中央司令部总部，这是川普上任以后首次高调的视察军队。美国近100家公司、2家州政府和2位前国务卿向联邦上诉法院提交论辩材料，反对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在星期天举行的美式足球超级碗比赛上，播放了一条谷歌声控产品谷歌家庭助手的广告。广告的播出给许多这一产品的用户带来了意外的麻烦。
克里姆林宫要求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就记者比尔·奥莱利星期天采访美国总统川普时有关俄罗斯总统的言论进行道歉。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嗯，好，局长。在川普呢表示他尊重普京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之后，奥莱利称普京是一名凶手。我们来听听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对记者的表态。
我们认为从福克斯新闻电视台一名记者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是无理的和不可接受的。直率地讲，我们希望得到这样一家受人尊敬的电视公司的道歉。
他所称的普京在过去犯下的暴行，川普总统在知道这些过往历史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尊敬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川普表示有很多凶手，我们也有很多凶手，你怎么认为我们国家就那么清白？川普总统的言论让他所在的共和党一些成员呢感到愤怒。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和普京可以相提并论。 麦康奈尔把前克格勃特工形容为暴徒。美国情报机构指责俄罗斯侵入了美国民主党的电脑，这是旨在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广泛努力的组成部分。在就任总统之前，川普一直质疑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结果。那么这种质疑随着川普上任呢而缓解，但是这位总统公开的表示，他对改善和莫斯科的关系仍然是持开放态度。川普和普京最近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称这是美国和俄罗斯改善急需修复的关系的重要举措。好，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情，主持人。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在美国上周对中国某些钢铁进口产品进行的双反调查作出裁定以后，中国对美国的结论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称华盛顿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违反世界贸易规则。中国商务部官员星期一对美方连续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高额税率表示失望，并对美方不公平的调查方法表示质疑。他说，在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中，美方无视中方的合作与提供的大量的证据材料，做出的高额税率的裁决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相关案件中的裁决。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说，已经就华盛顿最近针对伊朗的新制裁与美方提出交涉。上周五，也就是2月3日，川普政府宣布对25名个人和一些机构实行制裁。制裁名单包括2家中国公司和3名华人，其中只有秦宪华一人被美国财政部明确地说明为中国公民。这2家公司的总经理星期天表示，他们的企业只是向中东国家出口普通的产品，他们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何不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向反对任何的单边制裁。
星期一，英国为了庆祝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蓝宝石银禧纪念日，在伦敦的格林公园以及伦敦塔鸣放礼炮，向女王致意。1953年6月2号，27岁的伊丽莎白二世正式登基，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今年的4月是她91岁的诞辰日。65年前，伊丽莎白公主在英王乔治六世去世以后成为君主。
经过16小时23分钟的航行，一架卡塔尔航空公司的飞机星期一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机场降落，创下了世界飞行史上距离最远的记录。这次航程始于多哈，行程14535公里。根据这架波音777超长的航程，机组配备了4名飞行员和15名空服员。这架首航飞机降落后，按常规受到了水炮迎接的礼遇。
好了，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一家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行政当局要求立即恢复实施七国公民来美禁令的上诉。川普总统早些时候签署行政命令，暂时禁止7个穆斯林人口为主国家公民进入美国。这项行政命令在美国政府和法院引发争议，许多团体在美国的城市和机场举行抗议示威。美国华盛顿州一名联邦法官上周末裁定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川普总统上任后提出“美国优先”的战略，在上任后的2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已经签署了20多项行政命令或者是总统备忘录。这些总统行政令或者是备忘录为何引发争议，甚至是抗议？美国优先的战略和引发争议的行政令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Mr. Robert Daley 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有人批评川普总统签署的他上任2个星期以来20几项总统行政令或者是总统的这个备忘录，有人批评说他这些做法呢有一些是不合法的，甚至是违反宪法的。不过呢，国会的许多民主党的议员认为，到目前为止说川普总统签署的所有的这些行政命令都是合法的，你怎么看？
其实我怎么看也没有关系，最高法院怎么看这个才算数。这些行政命令也不那么奇怪，那个特朗普他主要是要给他的支持者传递一个信号， 我正在履行我的那个竞选的一些诺言，主要是这个意思。他的很多那个行政命令的，因为他没有拨款权，他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执行，只有美国的国会那个众议院才有那个拨款权。可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个特朗普的那个酌情决定权比较大，尤其是在移民这个方面的。所以现在他的那个移民禁令或者不让难民到美国来是非常有争议的。可是相当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法学专家都觉得他没有违背美国的宪法。所以现在这个旧金山的这个上诉法院，他们做出他们的裁决以后，很可能到最后是华盛顿的最高法院要做出一个决定。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就是所谓叫旅行禁令，主要的是对七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来美的这个禁令，实际上也是一个暂时的这样的一个禁令，并不是说永远禁止这些国家的公民来美国了，比如说是多少天内，是吧？90天或者是120天。那么这个禁令到底是不是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问题在这里的这七个那个以穆斯林人为主要那个人口的一些国家，都跟比如说跟911没有任何关系。911的这些恐怖主义者是来于那个沙特阿拉伯还有埃及可是沙特阿拉伯、埃及、那个土耳其都不是这个禁令的有关一些国家，而且有一部分当然是反对特朗普的人说，特朗普因为在沙特、在埃及、在这些别的国家都有投资，所以不把他们包括在内。而且从911到现在，没有任何经过难民这些途径或者合法的从这七个国家移民到美国来的一些人参加一些美国的本土之内的恐怖主义的一些活动，所以从这个方面是不符合美国的这十几年的一些经验。同时的话，我们当然不能排斥明天有一个比如说叙利亚的一个难民在美国做恐怖主义的一些行动，可能吗？当然是可能的，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他说这个是暂时的一个禁令，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办法100%的肯定永远没有人从这些国家来，所以我估计这个禁令不会有先于90天，肯定要延长。
刚才我们的新闻里边也提到，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两位前国务卿克里还有这个奥尔布莱特的都对这个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旅行禁令提出的批评，就是说认为他的这个禁令呢不仅不能够提高美国的这样的安全程度，反而呢可能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损失或者是带来更多的这样的威胁。为什么他们这样说？
很多人担心的就是因为他好像是针对于这个穆斯林，而且他做在竞选当中他当候选人的时候，特朗普说得很清楚，我们再也不应该让这些穆斯林人民移民到美国来，一直到我们把情况搞清楚为止。他说是针对穆斯林的，而且两个星期之前那个纽约市的前市长就是 Giuliani， 他也是那个特朗普的一个顾问，他接受那个 CNN 的采，上次 CNN 的采访的时候说，原来特朗普说你给我想个很聪明的办法，合法的进行针对穆斯林人民的一个移民禁令，所以他露出了马脚。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政策不聪明，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基地组织还是那个伊斯兰国这些人都可以说，哎，你看原来美国就是敌视伊斯兰教的，
他可能就会更容易招募，
用这个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人。所以有两个问题你要分得非常清楚，这个政策聪明不聪明，符合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问题，合法不合法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这个是一个不太聪明的一个政策，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败笔。可是这个不见得是违背美国的宪政的，而且最高法院要做出的决定不是这个政策会有什么后果，不是美国人支持还是不支持它，就是它是符合宪法还是违背宪法的。
你怎么看这个就是川普总统的另外一道行政令，就是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 建这个墙。他曾经就在竞选的时候就说，我要建一座像中国的长城那样的，
而且要勉强墨西哥人就是付出那个钱盖那个墙。所以他用一个行政命令的是没有办法的，他只不过是让他的支持者还有让墨西哥知道他的态度是什么。可是如果他要维修一个墨西哥和美国边界的一个很厚很高的一个围墙的话，最起码需要$200亿，说不定是更多的钱。这些你非得要那个以共和党控制的那个众议院的那个拨款委员会通过一个新的法律，你才可以花这个钱。而且那个共和党他们是最怕那个预算的赤字问题，所以除非有新的这些税收，要不然的话他们很可能不会同意的。可是特朗普也说我要就是降低所有的美国人的这些税率的，那该抢的钱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个跟那个行政命令是无关的。
所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到底这个行政命令能不能够就是说真正的来执行的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像奥巴马政府，当时奥巴马刚刚上任的时候签署的行政命令要关闭古巴的这关塔纳摩湾，现在他已经下台了，
也没有。所以那个小布什就是在台的那八年，他是特别喜欢使用这个行政命令这个办法，然后奥巴马也超过了他，说如果你把这个行政命令和这个你说的备忘录是两码事，不是同一回事，加在一块是超过了布什。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不跟他合作，他没有别的办法。特朗普的一个特色就是刚开始，而且那个美国的国会的那个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他自己的党控制的，他没有提出新的任何一些法律的议案，他就是为了告诉他的支持者我这个人是会办事的，所以他签字。可是如果你看他这些命令能不能生效，其实他们的范围很狭窄。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实际上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签署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是要取消奥巴马这个医保法案。这个医保法案，你怎么看？它最后取消了以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
医保法案是法律，特朗普他一个人，美国的总统不是美国的第一把手。也不是独裁，不会像在中国，就是如果他点头，政策以后你就可以算清楚了。美国还是三权分立的制度，互相平衡、互相牵制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个奥巴马的那个医保法案是个法律，是国会通过的，所以他们得先通过一个法律，就是取消奥巴马的那个法律，然后需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非常复杂的、很棘手的一个辩论过程。设计出一个可以代替他的新的一个法律，所以其实那个特朗普只不过是说，美国的华盛顿行政部门在一定的范围内稍微调整调整，要难为奥巴马的那个医保法案而已。后来有什么新的法律会代替他？这个很可能需要一年两年才会知道的。
我们再来说说川普总统签署的另外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加快建设那两条很有争议的这个输油管道。这个能不能最终能够推行下去？
在这些方面政府的这些行动都会来得比较快，因为原来奥巴马就是用行政命令把这两个项目给搞死了，所以他可以就是用一个行政命令来推翻奥巴马的那个决定。问题这个是牵涉到美国的联邦主义，因为这些管道是经过很多美国的不同的州，每一个州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环保法、自己的劳动法，还是保护美国的那些本土人、印第安人的这些权利。所以他现在给了他的许可，并不是说这两个，一个叫Keystone， 另外一个是经过那个美国本土人的一个部落的他们的一个自治区。
是，
他只不过是说联邦政府不反对。可是还有很多地方的街道委员会呀、什么那个部落等等都可以起诉，可以进行这些诉讼，放慢这个速度的。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他另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关于任命官员 political appointee 的这个道德规范的这一个行政命令，以前没有这样的行政命令或者是规范吗？是不是川普的版本或者更加严格了？
有过类似的，其实华盛顿那个白宫也好，那个国会也好，早就有很多就是做这个伦理道德方面的这些律师，就是因为那个特朗普在竞选当中的一个口号叫做 drain the swamp， 就是把华盛顿这个饺子地的所有这个污水都把它流走。 走的，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讲这个 drain the swamp， 就是说让所有的腐败的，尤其是游说分子的影响力就再也不要那么大。所以特朗普的这个新的命令就是说，如果你给政府做事，退下来以后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做游说分子，是这个意思。
好了，大伙，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谈到这里。
好，谢谢。
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对著名的政治学家莫瑞的采访，谈谈美国社会的重新组合。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美国之音对著名的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的采访的最后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他预测了美国社会将来有可能的变化方向。
I actually wan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You may love it. A few years ago, during the Occupy Wall Street, I went to.
我其实想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占领华尔街活动期间，我去采访了某些占领者。一位大概30多岁的男子对我说，我在纽约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是到星巴克都没法找到工作。我问他毕业论文写了什么，他说是写西班牙裔中的同性恋和变性人。我问他有没有找到工作，他说学校教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到学校去抗议，而是在华尔街抗议。他想了一会儿，说你是对的，我是作为社会学家讲这些话的，我的同僚97%的左派，像您这样的人很少。您是政治学家还是关于谈关于这次选举，美国社会正在进行重新的组合，您是否觉得公民社会有希望的复苏？您是政治学家还是谈关于这次选举，美国社会正在进行重新的组合，您是否觉得公民社会有希望复苏呢？
But do you see any hope of the recovery of civic society?
I think there won't be a recovery in the civic society until it is led by a kind of a moral reawakening on the part.
除非新上流社会出现某种道德的觉醒，否则公民社会不会复苏。我认为新的上流社会的成员必须审视自身，看看自己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还珍惜尊严等价和人身平等价值等美国的传统。那么。他们是否还非常的珍惜美国公民社会？因为对公民社会而言，还有相当多的残留温情。我希望新上流社会阶层能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扪心自问：我现在的人生是否对此有帮助？我的孩子们将来怎么办？我现在的生活是否会帮助我的孩子们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良民？当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好消息是很多听我讲话的新的上流社会的成员都点头称是。特别是当我提到孩子们的未来时，他们养育孩子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孩子们对美国人的根本价值一无所知。很多人对此十分担忧，所以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新上流社会如果能够出现某种伟大的觉醒，让他们重新的融入这个国家，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不是很大。
What are the odds of that? Not high.
Well, if you look at how the urban
如果审视目前的城市生活，坦率地说，您看不出正在发生这种觉醒。
不要低估民众现在拥有的过去没有的新的选择。我住在离华盛顿特区60英里的一个小镇，只有150人。我写书，我在家中办公室干所有的事。我想和华盛顿的朋友相聚时，就开车去华盛顿和他们共进晚餐。可是我在那里生活得很快乐，那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小镇。我深深地参与真正美国人的生活，我同事也充分地享受新上流社会的很多品味与嗜好，两者不可能彻底兼顾。我还想对新上流社会的成员们说，你用不着非要生活在纽约的上城的东区，华盛顿的乔治城，或者是硅谷的阿瑟顿，你不用非得住在这些地方与只与你相近的人为邻不可。你可以既不脱离美国生活，又可以在一些，你可以既不脱离美国生活，又可以在一些很好的地区住下来，买一个好的房子，拥有一部好车和很棒的朋友，所以还是有选择。问题是人们会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审视目前的城市生活，坦率地说，你看不出正在发生这种觉醒。
We are looking at a jobs problem within the next couple of decades that is so big.That it 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facing us.
我们未来几十年面临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可能会是我们要面对的首要的问题。那就是很多很多的工作会消失。人们都听说过无人驾驶汽车或者是卡车。美国大约400万人靠开车过活，未来10到15年，这些开车的工作可能消失。还不止这些，大量的白领工作也会消失。原因是经过几年的徘徊，人工智能终于实现了当初的设计。现在很多薪水不错的白领工作将会被软件所取代。所以说，好像我们现在面对麻烦还不够多，未来的就业市场又可能迎来一场革命，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应对。
A revolutionary form of job market that we are not ready to deal with.
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认为美国的制造业会重新复苏？我也看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您谈到了革命性的状态，我经历过革命，也研究过革命。革命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往往是上层社会的成员。上层社会为什么不想一想这问题，引发警觉呢？
We are alarmed.
The upper class has a lot to be worried about in the long term.
上流社会往后值得担忧的问题很多，他们既可能是一场革命的牺牲品，又可能创造了一种四不像的社会，与他们自己或者父母曾经热爱的美国社会大相径庭。
That either they or their parents once loved.
福布斯杂志的30 Under 30可以说是美国青年的风云榜，而张璐是该榜开设以来第一位风险投资领域的荣誉主题人物。今天我们带您看看张璐和他的创投事业。
对张璐来说，选择开特斯拉也是把握科技发展脉搏的一种方法。
很多 VC 圈子里的这种投资界的大佬，他们确实是第一批最新技术的一个实验者。像我其实一直在用的一个人工智能助手，比如说有人想跟我约就是时间去开会，我会直接在上面就把他人工智能助手的 email 放进去，说 Amy 会帮我们约时间，然后 Amy 会和对方去进行交互，问他说，哎，什么时间你合适，想在哪儿见面，喜欢吃什么菜。大部分刚开始都猜不出来他不是一个人类，顶多说这个人好像说话有点生硬，或者说好像不是那么的聪明，当然他也在越变越聪明。
张璐21岁，念斯坦福材料工程硕士，24岁卖掉市值1000万美元的公司，25岁创办风险投资机构 NewGen Capital， 融资金额总值达到1.8亿美元，28岁被福布斯评为30位30岁以下俊杰榜创投业荣誉主题人物，成为第一位引领这个榜单的华人。
因为 福布斯也把我的年纪公布了嘛，所以这个岁数可能放到国内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大龄剩女什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词汇出现。在当下你有这个热情，有这个能力和资源想去做，而且想清楚了自己想去做的话呢，就一定要去做。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用太被年纪或者说年限吓到自己，就是因为有这种时间生理上的变老，会促使我们对我们人生有一个更清晰的规划，而且更明确说我在哪个点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要珍惜它。
在平均年龄46岁、女合伙人的比例不到7%的创投行业，张璐是标签和成见的粉碎机。
成见这个东西，既然无法被说服的话，我就用现实去证明，就证明说，哎，你的这个成见是有问题的。其实的话呢，可能你觉得无论是说少数族裔还是说女性，好像不擅长的事情，其实也可以有人可以做得还不错，也可以做起来。
She is incredibly persistent.
她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和勤奋。特别对早期的创投来说，你需要很拼，每天都不停转。我很高兴与这么努力工作的人共事。
基于张璐的技术背景和对整体科技趋势的判断， NewGene Capital 投资方向收拢成智能工业、网络技术、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未来目标是在7到10年内成为硅谷一线的中早期投资基金。他对自己投资的项目如数家珍。
我们之所以有这个部件，这个 turbine， 也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现场，它的示范设施在 Mojave Desert， 在洛杉矶旁边，所以我和我合伙人都去现场有看。然后它发射成功了，我们在引体下面其实还蛮危险的，所以创始人就把这个 turbine 在成功回收之后呢，送给我们作为了一个纪念品。我觉得我每天，比如说见到很多杰出的创业者，见到很多杰出的投资人，我每天都在受到激励，同时我在从他们身上学习。我感觉我每天睡觉的时候都比上午醒来的时候聪明了一点，因为这个过程是我每天快速学习的过程，我很享受这种快速成长的感觉。
除了出众的拼劲，张璐简洁生动的表达也令人注意，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张璐都很善于用比喻。
将来数据就会像氧气一样，那氧气它当然无处不在，但氧气还有一个特点，就它很容易爆炸，所以呢也需要很好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安全。创业公司它的产品、它的技术是它的种子，创业者本身是园丁。那我们可能是说，我们可能是肥料，对，可能说我们 VC 资本是一种有益的肥料，可以让它长得更好。如果是好的肥料，可以让它长得更好，长得更快。但是你也可以说，肥料的话，如果你加的太多，也可能会有问题。有些时候资本市场过热的话，那可能也会给创业市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肥料要用的恰到好处，时机也要对。不同的阶段要用不同的肥料。哎，好像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张璐感恩自己很善于做这一行，越来越多正面的回馈让他更加热爱自己的事业，并为之骄傲。
VC 行业它确实是一个4两拨千斤的效果，就是说可能它占到美国 GDP 不到1/2%，但它投资的公司创造 GDP 是将近20%以上。
曾是斯坦福大学 Technology Venture Formation 项目唯一一名中国学生，如今张璐以过来人的身份分析他的体验。
就是创新和创业同时也是两个概念，创新意识无论你是要做创业公司、就业、大公司、小公司，你都应该有，这是对你一辈子都很有益的一个特质，它是一种能力。但是创业它是一个职业选择，就是我们应该鼓励创新，同时我们支持创业。
公事繁忙的张璐把打鼓和弹琴作为自己平时缓解压力的方法。VOA 卫视西西旧金山采访报道。
川普总统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持怀疑的立场，他质疑人类活动是地球变暖的主因。他曾经威胁要将美国撤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气候协议。虽然川普认为气候变化不是人为的威胁，但他统帅的美国军队却与他有着相左的看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从维吉尼亚福克诺克发来的报道。
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诺福克海军基地位于气候变化的前沿。海军工程指挥官迪恩·范德莱上校说，这里设置的潮汐测量仪记录90年来的潮起潮落。
我们看到海平面变化大约45公分，我们预测这类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范德莱说，这使得诺福克海军基地的码头在恶劣天气里特别脆弱。
在恶劣天气里，像电线、水管等水电设施会遭到破坏， 当海水从码头下面冲上来时，就会这样。海浪毁坏水电管线的情况时有发生。
越来越频繁的水淹现象，加大了水兵和工人上岗的难度。军队和港口周边社区已经在制定防御气候变化的计划。丹尼斯·麦克金曾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去年十月，他在任时曾经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宣布了以上计划。他说，军队战备受到威胁。
这是真的，而且正在发生。我们认识到，并且几年来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面对。
他说，不仅仅是海军基地处于风险之中，五角大楼把不稳定地区的气候变化称作是威胁的倍增器。
由于全球变暖造成日益严重和频繁的恶劣天气，脆弱的社区和政府受到的压力开始加大，这很容易酿成这些社区和政府的崩溃，而他们的崩溃会造成真空，各种险恶局面都可能发生。
然而，美国三军统帅川普总统曾把气候变化称作一个骗局。不过，他挑选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许会更加严肃地对待气候变化的问题。马蒂斯将军担任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的时候，曾把气候变化在2010年报告中列为新兴威胁。
So this is one of our double-decker piers.
在诺福克海军基地，新码头建得更高了。底层码头铺设了防洪的水电管线。
当我们修建设施的时候，我们放眼未来，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预见的未来情况之一就是可能的海平面升高。
范德莱上校负责的是工程问题，而不是气候变化的政治问题。
我们在争当优秀聪明的工程师，我们得到全力支持。我无法想象谁会去阻挡我们的努力。
这是工程还是政治？这是新任美国三军统帅面临的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之一。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报道。
有关所谓美国庇护城市的辩论仍在继续，地方政府是不是要遵守联邦法律查询居民的国籍呢？川普总统已经下达了行政令，撤销对庇护无证移民城市的拨款。在全美国各地，即使是年龄幼小的学生们也受到了这场辩论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美墨边境以北15公里处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小学学区，这是加州最多元化的学区之一，有35%的学生学英语。学区内几乎一半的学校都采用了双语进入式的项目教学。
我们认为西班牙语是资产，不是负担，所以我们利用它带来的丰富性，在这基础之上加以发展。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针对无证移民家庭的反移民言论，促使加州学校采取行动。校监埃斯科贝多给家长们写了一封信，向他们保证说，他们的小学是安全区，不管公民的身份如何。不过，在丘拉维斯塔，教室并不仅仅是庇护所，它还是孩子们庆祝多语言、多文化、精神财富的地方。
我们的学生来往于两国之间，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和发展我们的教师的能力，用两种语言来扶持孩子们。
6年级学生瓦莱利亚最初来自墨西哥的蒂华纳，他觉得自己能说两种语言，定期来往于边界两边，这是理想的生活。
只要是来来去去，去看爸爸，再回到妈妈这边，然后上学。
其他人说，双语是很重要的，这让他们既能跟同学交流，也能和亲人们沟通。
I feel happy because I'm with...
我觉得好高兴，因为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因为时间过得飞快，在爷爷奶奶离开之前，我最好跟他们待在一起。
Grandparents...Until they're gone.
露西亚希望她的语言技能将来能帮她找到好的工作，并且认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加州丘拉维斯塔报道。
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一部讲述中国如何利用不公平手段伤害美国利益的纪录片《致命中国》最近推出中文版字幕。这部主张拒买中国货、改变对华贸易政策的纪录片呢，获得美国总统川普的大力推荐。纪录片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美中贸易战是否已经箭在弦上？美中贸易开战谁将胜出？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嗯，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